弟兄姐妹们以及朋友们，早安。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也愿我们深知上帝与我们同在，他是帮助我们的神。感谢主有赞美团带我们歌唱我们的神，也用那强而有力的词语来述说我们的神是谁。那最近这个风暴，我们看，如果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在我们的南方有这样一个飓风的话，我们现在看天气，我们说啊，这个是一个还持续好几天的这样一个风暴。可是当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那飓风那微微的一点能力，而实际的能力我们自己本身没看见，可是在这些新闻网络所播报的这些视频中我们看见的时候，让深深的提醒了，至少我自己本身深受提醒，上帝确实是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能力，那同时间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认识。所以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怜悯，让我们知道说神因着他的恩惠，他将他的能力有这样不同限度的彰显给我们看，也求神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说我们可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攻克了死亡，他攻克了恶势力，他将荣耀愿意赐福于相信他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不单单只是心中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上帝确实是让我们这个三角区没有受到这么大的一个重创，可是同时间也教导我们确实是要为着那受到重创的人，失去财产以及失去一些亲友的那些灵魂，我们心中需要不单单只是为他们代求，或许甚至是在我们能够拥有的能力，我说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能够给予帮助。因为相信上帝保住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只是保住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只是让我们继续能够享受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还是可以使用，乃是相信说上帝保住了这一区的资源，是为了让这资源能够因着爱心往那现在在资源上匮乏的地方能够往那个方向走。那相信说在这样神的国度之中，当我们说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甚至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第一看见上帝的能力，同时间也看见上帝给予我们这样一个不同展现神的爱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今天早上所要查考的是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的后半段是11节到21节。那在这里呢，是要让我们看见说在神的国度之中，当我们是小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小基督，那我们的心灵当牢牢的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的心灵当牢牢的以基督为中心，而以基督为中心，也就是知道说在基督所保守的这样一个生命之中，有怎么样一个生命的展现。那让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呢，想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电影。那我不知道说，因为这个是比较属于青少年的电影，可是在2004年的时候开拍的，或者说上映的，所以或许大家有听过这部电影叫做 Mean Girls， 或者说中文的翻译有两个翻译，有一个比较难听哈，所以我就讲那个比较好听的，那个比较好听的呢叫做辣妹过招。那如果你们看过 Mean Girls 的话，一说哇，这辣妹过招的翻译还蛮传神的。因为呢，其中就讲到了高中生在尤其是女生之间的一些 女高中生之间的一些互动啊，可能有一些勾心斗角哈，然后有一些生命的一些成长或者说一些挑战。那这个是我来到美国以后呢，是非常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电影。那我自己本身不是在美国长大，所以我没有经历所谓这样一个高中时期在美国上高中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就记得说，当时看了这个《辣妹过招》这部电影以后，我就问教会里面的一些青少年，我说里面所展现的这些是夸张了呢，还是是太戏剧化呢，还是还蛮写实的？那我蛮惊讶的是，他们跟我说还蛮写实的，有时候还甚至不够夸张。我说，所以你们有时候在高中里面面对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可怕的对峙是还真的。他们说确实是。那其中有一幕，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去看这部电影《辣妹过招》的话，那如果你要认识一下青少年，或者说看到这部电影其实还对新一代有蛮强烈的一个文化上的影响的。许多呢文化上的词语其实是从这部电影出来的。那如果你看了这样一部电影的话，就发现说其中有一幕它是形容了这个整个高中里面的一些所谓社交生态，尤其是在餐厅里面所出现的一个社交生态。那之前呢我还觉得说这可能是太夸张了，可是也是那些高中生跟我说，确实啊，每一桌都是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所谓物以类聚这样一种感觉哈。所以呢里面就是讲到说有这样一个一个新生哈，他的名字叫 Katie， 他刚从非洲过来到美国，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环境，所以他碰到了有两个好朋友，就解释给他听说，你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社交生态，你要怎么样的去注意，你要知道说这一桌呢它是有就是黑妞辣妹这样子，然后那一桌呢就是一个就是体育健将那种壮男，然后这一桌呢又是那种所谓在就是说乐坛的明日之星，或者说反正就不同的族群。可是呢他们就指出来有一个族群是非常的糟糕的，那就是塑胶一族。所谓塑胶一族呢，就是形容一个虚幻的一个女生的一个世界，也就是说在那个世界里面，在那个族群里面，在这个塑胶一族里面，女生是非常需要非常的漂亮。好，然后你每一天有不同的规则，哪一天可以穿粉红色，你可以跟谁打交道。我觉得有这么有趣的这样一个现象吗？那在那个塑料一族跟就是后来跟 Katie 他们有一些交涉的时候，甚至把 Katie 就是融入了他们这样一个族，这样一个小组的时候，他们跟他说，我们在所谓 girl world 哈，在这个女生的世界里面，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有规则的。你如果破了这个规则之后呢，你就不能够属于我们了。所以你一定要遵守这样一个规则。那这些规则是为了什么呢？这些规则主要就是为了要设定某一种的形象，某一种的身份，这是你如何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管道。所以如果我们守了，就是说在那个女生世界里面哈，守了这样一个规则，你就会得到接纳，得到认定，然后他们还会彼此要注意说，你今天这个、或许会说你这个粉红色不太粉红，所以你今天不能够跟我们一起做，然后不可以一起跟我们吃饭，所以是一个非常强烈排他性的一个建设。那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所谓 girl world， 从这样一个女生的世界走出来，我们进到了我们所谓现在的现实世界之中，我们或许也可以发现说，我们的世界好像也没差太多，因为确实有许多这些分化线来定义什么样才是身份，什么样才能够得到彼此的接纳，或者是彼此的认定。那其实如果我们 进入了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我们没有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一个没有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也就像这样一个女生的世界，完完全全的是以规则来作为可接受、不接受、可需要排他或不排他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们现实的世界如果没有以基督为中心的话，那我们就会以不同的曲线来作为我们这样所谓社交的一个定义。打比方说，我们可以说种族文化，我们甚至可以说以不同区域的文化，甚至是次文化，我们可以以我们的经济条件，我们可以以我们的国家或者是我们的州来作为一个曲线来定义说，好，我们可以接纳你，我们不能接纳你。那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常会听到的就是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是华人。可是当我们这样说，你这样子才可以是华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定义又很难下定义。因为华人，我们炎黄子孙确实是世界满天飞哈，所以我们可以说，那欧洲大陆的华人跟我们跟美国的华人，以及在澳洲纽西兰的华人，其实在文化上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有时候说亚洲人，那我们说在亚洲的华人，如果你要拿香港人、香港的华人和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在相比之下，非常的不一样。好，我甚至是在马来西亚本身，我知道我们槟城人去到吉隆坡，我们的首都是会被排他，就是会被排挤，因为我们的广东话不行，不到家，不到位，听起来怪怪有腔。可是呢，吉隆坡的华人到了香港也会被排挤，因为吉隆坡的广东话到了香港听起来也是怪怪的。所以在这样整个大环境之下，我们说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是华人。可是我们就发现说，哦，这样很多的那个规则好像都不能够完全的符合彼此符合。那来到政治方面，我们可以说，哦，我是保守派的，哦，我是新进派的。那其实在就算是来到个人，来到这样所谓一个后现代，我们说，哦，我们已经进入很多，至少说年轻人之中，我们会说，哦，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了，那我们自己为自己下定义。就连说这一句话也是把自己绑死，就是说我已经不需要活在任何的规则之下，可是其实我是活在这个所谓不需要规则的规则之下。所以就连在这个后现代的时刻，我们也发现说，哦，有这些不同的这样一些曲线，似乎要让我们知道说，哦，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是人。那为什么要谈这个所谓曲线以及定义呢？因为这个也就是在第一世纪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所产生，在教会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所看见的，使徒保罗形容给我们的是说，在餐桌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场景之下，都看见说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需要因为我们餐桌彼此的联合，他的荣耀得以展现，他的恩惠得以展现。因为当时候在安提阿的教会，来到饮食、来到餐桌这方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主耶稣基督福音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人开始说，好，因为你不守这些规则，所以你不能够与我们同桌。而保罗看到说，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些规则，其实是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背道而驰的规则。而可是这样的一个持守的这样一个规则，却使得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群体开始要分裂，甚至出现暴力的情况的时候，保罗就写了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就写了一个警告，并且是用非常重的一个词语来责备使徒彼得。 那我们来等一下我们要念加拉太书第二章。可是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就要认识到说，我们需要问的是，是我们是带着什么样一个心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然后说，主耶稣基督，我在你面前我得到认定，我得到接纳，是因为我们接下来所填空的这样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安提阿教会，他们所填空的是，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得到接纳，得到认定，是因为我们持守着旧约的饮食规则。可是保罗这里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因着主耶稣能够在神面前得着认定以及接纳，全因为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乃是将那整个信靠已经归于主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同时间也要问的是，如果我们灵魂需要顺服主耶稣基督，这顺服的涵括度到底是什么呢？这顺服所产生出来的这样一个景象又是什么呢？在这样一个餐桌上，捍卫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纯正以及廉正，这成为了一个非常需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是安提阿教会他们当时所面对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并且要学习如何在餐桌上也能够荣耀神。那在餐桌上，他们就被挑战说，他们信心被提炼，要看他说他们的生命是否还是会以基督为中心，他们是否会互相的守望，可是是要提醒彼此是以基督的福音为中心。那看他们说他们在神面前所被接纳以及他们的认定，是不是全权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还是主耶稣基督，然后还要外加一些其他的条件或者是因素。那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对不起，因为英文堂在看路加福音，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也可以反省说，我们是否自己本身有我们自己所谓安提阿餐桌的这样一种时刻。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排他的一些原因，其实跟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非常有冲突的。这是我们本身在看这加拉太书第二章之后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身为小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是已经足够我们的生命了吗？那我们作为小基督，我们是不是牢牢的以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好，那我们想，如果你已经翻开到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到11到21节，我们会以起印的方式，我来念单数节，请会众念双数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1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 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好，让我们再念再同声念十四节和第二十一节。来，十四节起。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第二十一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我们的主已借由使徒保罗对我们说话，但愿我们聆听了，我们心中得到勉励。那这段经文也再次强调提醒我们，我们身为小基督，我们既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的心灵就当牢牢的以基督为中心，我们一切的渴慕，我们一切的盼望都是锁紧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就如那首诗歌的歌词教导我们，成为我意象，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我别无爱慕，为主是我景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睡着或睡醒，慈容是我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名是圣的，你配得那极大的赞美，那最崇高的赞美，也借由您圣灵的工作，使得我们能够进入在神您爱子的福音之中。也就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对主耶稣的信心是稳妥的，也改变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以致说我们确实是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是唯独基督自己，以致神您得到荣耀，而这荣耀是永永远远的。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祷告，阿们。所以刚才说到，在安提阿教会的餐桌上出现了需要捍卫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廉政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到底是什么使得说使徒保罗需要当面抵挡使徒彼得呢？而且说到说基法，也就是使徒彼得，他有这样一个所谓可责之处。那我们如果初步这样看十一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印象或许我们会觉得说，哦，那是因为使徒彼得他现在呢开始不要跟外邦的信徒坐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吃饭，而且看见说是耶路撒冷的有些信徒来到安提阿，然后彼得就开始就做出这样一个所谓分化的一个行为。那而且同时间呢，他是算是老大哥嘛，齁，彼得。所以他这样一个作为呢，其他的小弟齁也就跟上去，然后做出这样一个所谓就是分别出来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是因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从雅各那里来人未到以先，他就使徒彼得他是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可是他们一来的时候写着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所以我们读十一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说啊 OK，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呢使得使徒保罗心中有这样一个觉得有这样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个需要去责备使徒彼得。可是如果我们其实更在详细在看那个词句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其实使徒保罗为何要指责使徒彼得，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样一个隔离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有暗流，而这暗流是晦暗的邪恶在开始有这样一个发酵的一个工作。因为 发现说基督那纯净的福音开始受到污染。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彼得这样的一个行为之下开始有所谓形态以及本质上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说，使徒保罗所要责备的并不是单单只是这样一个所谓外显的这样一个行为，乃是说使徒彼得他内心的一个信念又开始动摇，开始有一种神学史的说他会行出一个与主耶稣基督福音背道而驰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在这个所谓的福音上的一个污染到底是什么呢？这污染也就是唯独基督这样一个信念开始受到侵蚀，因为使徒彼得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开始说，哦，我们是需要基督没错，能够得到神的认定，神的接纳，可是我们也需要加上这几个条件整体合在一起后才能够被神所接纳。这是使徒保罗所要捍卫的纯正，也就是唯独基督，别无他人，别无其他的行为能够使得我们在神面前得到接纳。可是使徒彼得这样的一个行为开始让我们看见说，他似乎往那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的这样一个方向走。所以使徒保罗需要站出来当面斥责使徒彼得。这样的一个改变是所谓一个神学上一个信念的改变，而神学上这样信念的改变也就会开始改变我们在神学上生命里面活出的这样一个表现。从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就足够了，变成主耶稣基督加上旧约的一些律法才足够使得我们在神面前称义。这个是使徒保罗所需要斥责的这样一个改变。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使徒保罗用了三个非常重的一个词语。第十一节里面，使徒保罗说这可责之处，我们听起来就说，哦，他做错了，确实没错。可是这个可责之处有一个非常非常针对性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可责之处是会被神所审判的这样一个错误。这是会被神所审判的一个可责之处，所以不单单只是哎呀，对不起，我迟到了，或者说啊，我那个煮汤没有加盐，不是单单这样的一个错误，乃是这个是完全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生命终极的这样一个错误。所以使徒保罗说他有可责之处，乃是他犯了一个与神的真理对立的这样一个错误。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说，哇，原来使徒彼得在某种情况之下似乎他的神学信念又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影响。那第十三节里面所说到的这样一个装甲，不单单只是所谓一个假冒伪善的一个行为，或者说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我们行的不相同。这所谓装甲乃是顺着之前那可责之处所讲的，也就是说在这里的装甲其实也是邪恶的，也是与神有特别这样一个对立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甚至是如果说到装甲，可以是说传假的福音。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希望说我们可以越来越体会说，哦，原来使徒保罗需要当面斥责使徒彼得，是不单单只是这个所谓隔离这样一个事情，乃是隔离之下隐藏了这样一个很晦暗的一个邪恶。那是使徒彼得自己本身想要说，好，我现在要进入黑暗吗？也不是。可是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当我们神学理念，当我们还没有更加抓牢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们的心更容易因着一些外界或者说自己思维还没有搞清楚的地方，在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念上受到动摇。那刚才说到有可责之处以及装甲， 那第三个很重的词句是在第十四节，这里我们看中文翻译是勉强啊，当然我们中文说勉强就是呀，你不要一直逼我这样。可是这里所讲到勉强，其实已经进入了逼迫的一个状态。这里所讲到的一个勉强，是保罗自己形容他当时逼迫基督徒的同样一个词语。也就是说，使徒彼得不单单只是说，哎，你需要行割礼，哎呀，你需要行割礼，而且你需要吃的跟我们犹太人一样。他不单单只是这样所谓口述，或者说讲一直唠叨不停，在这里所谓逼迫，甚至已经进入很有可能是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用暴力来使的人要被逼着去行他自己本身还没有愿意或者说还没有能力去行的一件事情，也确实就是所谓的逼迫。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看见说，哇，在教会里面竟然是有基督徒逼迫另外一个基督徒，或甚至是说有基督徒领袖来逼迫信徒的时候，你说保罗能够不说什么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安提阿教会所看见的一个情况，我们觉得，哇，怎么会进入这样一个状态呢？那当然先要也需要先说，哦，我们不能够就看彼得，然后就说啊，他这个人真糟糕啊。因为常常发现说，那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有他很强之处哈，他是第一个认识主耶稣，称主耶稣基督为基督的。可是同时间他也有一些很鲁莽的一些话。那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要认识到说，当时的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他们在学习什么样是主耶稣基督福音，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福音有这样一个自由的一个情况，他们是经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炼，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转折。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不是因为彼得或者是其他的所谓犹太基督徒他们想要行恶，或者说他们觉得说，哦，我们还是需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在属灵里面的一个佼佼者，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乃是说他们过往那整个他们历史以及他们传统的教导以及对圣经的解说的理解之下，现在要转变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有这样一个饮食或者说行为上的一种圣洁的自由的时候，他们发现，哇，这非常的困难，所以才会看见说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会可以出现这样一个快要撕裂主耶稣肢体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使徒保罗对使徒彼得的这样一个斥责之中，我们也需要警醒，因为知道说我们或许还存留着许多我们自己文化或者说背景或家庭或教育的一些思维，我们需要更警醒的看见说这些思维是否与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福音有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也需要花很大的心思确保说我们所认识到的福音，我们所拥有的这样一个属灵知识是纯正的，而且我们是牢牢的以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心灵的这样一个轴心。所以使徒保罗这里告诉众人，也在斥责使徒彼得，说我看见他们的行为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真理与我们的行为以及最后所谓见证神福音这样一个纯正是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生理的不正也就会带出行为的不正，行为的不正也就会带出对于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见证的一个错误。那使徒保罗我们看第十四节的后半段，他继续告诉众人，就是说我们是可以从一些逻辑或者一些我们自己本身这样生命的一个展现看得出来说，我们现在要强压着外邦人去做犹太人，并且 把他们把外邦人转变成犹太人，然后得以神的接纳，这样的一个思维是荒谬的。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保罗跟着对使徒彼得说，你自己本身是犹太人，你在这些就是耶路撒冷的信徒来之前，你活着就像外邦人，可是也看你活着好好的啊，在你的信仰上，在神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肢体，在安提阿教会，你是活着好好的啊，并没有所谓说得到上帝的这样一个斥责，或者上帝的这样一个惩罚。所以既然他是犹太人，既然使徒保罗使徒彼得是犹太人，他随着外邦人行事，也就是说他可以吃外邦人吃的东西，他可以就是穿着或者说饮食，这些都是和外邦人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情况之下，突然间需要转过来说不行，好，我现在做外邦人的时刻停止了哈，那现在要开始是你们做外邦人的需要成为犹太人。使徒保罗这样问使徒彼得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发现说你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上的改变，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改变，是一个似乎还没有完全认清到说，原来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使得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到接纳跟认定的。所以使徒保罗会说，这是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的。那其实使徒保罗要让我们继续，其实使徒保罗会继续的告诉当时安提阿教会，甚至尤其是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在第十五节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也就是说，如果要深深的知道说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乃是靠基督称义的，能够知道彻彻底底知道这样一个真理的，应该是我们犹太人。因为我们犹太人守律法守了这么久，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有这样一个思维，有这样一个理解，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因这样 的行为称义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来到外邦人面前，然后跟他们说，哦，你们是因为这样称义的？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所以如果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当时了解到说，啊，确实不是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靠着律法，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的公义的时候，那为什么作为犹太人你还有需要去跟外邦人说，啊，不行，你一定要行割礼，啊，不行，你一定不能够吃猪肉，啊，不行，你不能够吃已经就是在市场上买的一些肉。所以如果外邦人说，好，我想行割礼，这没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是，就是当时使徒保罗是说，如果我们作为犹太基督徒，我们强迫他人说你一定要行割礼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以及认定的时候，这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着众人的罪而死，主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的公义是为着众人的公义而活，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使徒保罗最后才会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因为如果我觉得我的公义，我在神面前我可以说，好，因为我守了你的律法，所以你可以接纳我的话，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白死，在地上是白受苦。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行的是什么，这是白说的。因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而得到神的这样一个接纳以及认定。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否则我知道说，如果我是要靠着公义，那我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突然死了。可是主耶稣基督不是突然死的，所以我肯定不是靠着律法而称义。 使徒保罗继续说第十七节，他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那我知道那些少年人他们或者青年人说，加拉太书里面有很多这种曲折的这些词句啊，有时候读起来真的哈，突然间好像保罗转换了一个思想。嗯，确实没错，这边第十七节里面他转了好几个弯，可是主要也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信念如果在得着别人一些互相守望以后，挑战我们这样一个信念的一个逻辑思维，我们就发现说啊，原来我们这个其实是空谈。因为使徒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他这里是说，好，如果我们现在做犹太人的，我们现在说我们要以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那你们这一帮，你们觉得说，如果我们只是单靠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依旧是罪人的话，那越多的犹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也就代表越多的犹太人会继续做罪人。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出现反而使罪人的数目增多了。你说这合理吗？使徒保罗是要问那些坚持说你需要靠着律法得着公义的人，他是问他们这一句话，你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吗？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来到是使得人犯罪，主耶稣基督来到不是因着信他而得到神的认定，反是因着信他而得到神的排斥，你说这是正确的吗？如果不是正确的，那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来到是使得人不是因着公义，不是因着律法而被称为公义。所以保罗为什么会说断乎不是，这个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你只要看到这个断乎不是，你就知道说他是以最重的一个词句来否决了他们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思维。主耶稣基督的来到并不是使得犹太的信徒更加的成为罪人，主耶稣基督来到乃是使得犹太的基督徒也能够是在神面前称义的，使得外邦人能够称义，使得罪人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而称义。所以犹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并没有把他们的身份从被神所接纳的变成被神所排斥的。这个是由当时有一些犹太基督徒所需要解决的一个思维上的一个喉结。使徒保罗要教导我们说，真的，作为小基督，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信念要牢牢的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需要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是已经认定我们是罪人。我们是需要来到他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没有办法以我自己的公义被神所认定以及接纳。主耶稣基督唯独靠着你自己的公义，靠着你的舍身，因为你在十字架的事不是突然的。所以如果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话，安提阿教会能够再次回到这样一个餐桌上，能够活出这样福音的纯正以及廉正。我们一起来念18-21节。18-20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依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谢谢。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依旧是，如果证明了我们是犯罪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还没有更全面的理解到说， 是我们完完全全的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公义的话，我们依旧想要以过往的一些错误的思维来得到神的怜悯的时候，那我们就是那拆毁那已经被的重新建造那已经被拆毁的。我们如果一直发现说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想到说啊，神要怎么接纳我呢？是不是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我怎么样怎样？如果不来到说是因着对着主耶稣的信靠，如果不我们的答案不是说啊，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代替了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以致说我能够得到公义。如果我们的答案没有走到这个方向的话，如果我们还是说 OK， 如果我能够哈一年读经啊，非常的用心，这样的话上帝就可以接纳我。如果我们还是走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的话，那求神怜悯，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看到说我们其实是全然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别无他人，别无他物，别无其他的行为，单单是主耶稣基督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这样一个救赎。所以如果我素来拆毁，我素来，对不起，我重新建造那已经被拆毁的，那就发现说啊，我还是罪人，我还是还没有学习到说我是要怎么样来听神的话的这样一个人。那无需觉得说哎呀，那是我这个人是坏人，好，我也不用进到这样一个心态。因为确实上帝也借由他的灵让我们看见还有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时候，会带着我们更加的去爱主耶稣基督，更加的去认识什么才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什么样才叫做哇，原来神的恩惠真的是恩上加恩，能够超越我们所谓所犯的任何一个罪。也不，当然不是我们这样轻易或者很写意的说好，那我就去犯罪，也不是这样的。可是神让我们看见说，他的恩惠确实是能会盖过我们任何的不足。可是我们需要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使徒保罗其实相信他也想要提醒使徒彼得，他自己本身已经看见过神的国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他自己也经历过上帝告诉他说，现在百物都可吃，你现在可以去哥尼流的家，并且要去服侍他们。相信神的灵可以在使徒彼得的心中动这样的功，让他重新的认识到说，哦，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我们看见说上帝确实在外邦人里面行了那新的事情，是一个以前犹太人根本没有看说更清楚的看见的事情。虽然说有一些外邦人确实是得救，好像是拉合，像是路德，可是没有看见说哇，原来神的恩惠现在临到整个外邦人，也就是所有不是犹太人的国土，这是上帝在外邦人中所要行的新的事情。所以可以提醒使徒保罗说，他当时自己也认识到说，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本来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使徒彼得，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哥尼流，你们叫我来是什么意思？而那之后他们看见说神的灵降临在哥尼流以及他的全家身上的时候，路加医生这么记载，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再回到之前 使徒保罗说他们的行为不正与福音不吻合，并且有可责之处，也就是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景况，让我们知道说啊，神确实是在外邦人之中行大功。那为什么现在来到餐桌的时候，来到这些非常敏感，确实没错，非常敏感，尤其来到食物，对犹太人来说，来到食物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课题。为什么来到这里的时候，似乎神所赐那基督的福音的纯正还没有完全的攻破呢？所以使徒彼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的信心也得到炼净。这是上帝所赐予这样一个美好的纪律，是使得那爱他的人能够有更对他更纯净更坚定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小基督，我们的心灵牢牢的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就会像律法死了。为什么是因着律法所以像律法死了呢？那是因为从律法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办法与律法称因着律法称义，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不是靠着律法称义，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得着他的接纳以及他的认定。同时间如果是对着律法死了的话，那只有另外一个途径，也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展现，也就是为着神而活。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说，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现在不是说我现在要靠律法然后使得我自己本身，这还是一个相当自我，可以成为一个相当自我的一个思维。可是使徒保罗说，如果我们作为小基督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的思维不再是以我作为出发点，乃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出发点，确实想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行的事。使徒保罗可以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说为我舍己，并不是一个所谓自我中心的一个想法，因为虽然说我有说到我这个自己，可是我发现说，为我舍己，也就是我自己不能够，可是神能够，我自己不配的，可是神愿意。所以能够说到哇，为我舍己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我是配得你来为我死的这样一个心态，乃是说他是爱我，这是完完全全先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才会出现我们在这样一个生命上的一个转变。如果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会越发的看着主耶稣基督，而感恩他对我们生命所施予这样的一个恩惠。所以我不是说如果我们有某些时刻没有这么想的话，我们就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的身份不是因着我们想什么 而改变，我们的身份乃是我们已经宣告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这样一个宣告之后的这样一个过程，一个生命会是有起起伏伏，可是但愿神的灵帮助我们，越是能够让我们的心灵牢牢的以基督为中心，学习什么样叫做舍己，包括了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包括了要舍弃他们所谓犹太人的一些特征，因为活为着主耶稣基督的活，是让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之中能够贯穿。我们发现说原来我现在要请客，我主耶稣基督会怎么样请客，别人请我，主耶稣基督会怎么样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因为请客来到华人这个习俗上面是非常有趣的。那如果有一部美国一个叫做 Fresh Off the Boat，它是一个纯就是美籍华人所演的一个戏剧，那是要让大美国能够看见说原来这第一代华人第一代移民跟他们后代之间的一些很有趣的情况。其中一个表演到了就是请客这方面，就是我现在要上一个洗手间，然后之后你就那个账已经付了， 好，就是我们华人很会出招哈，会或者甚至有些就是已经学乖了，直接打电话到那个餐厅，到你都还没有进到餐厅之前，你的那个饭食已经就是被付清了。因为你可以说好，我现在很聪明啊，我现在要去上洗手间啊。哦，对不起，你这一餐已经就是对方已经付了。哇，这个高招之上的高招哈。所以他其中那个 Fresh of the Boat 其中有一幕呢，就是两个人在拿着那个账单，然后这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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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看了以后，我至少我看了以后说，感同身受，这样非常非常的就是华人界的会出现。当然可能其他说是其他的种族，因为后来有些其他种族会说，哦，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文化之中也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不单单只是华人。可是我们华人来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有时候请客反而变成一个冲突的一个机会，那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是要如何请他人，或者说被请？啊，我之前有一次有很重的一个学习，就是我已经打算要请的，而且就讲好了，可是结果就被翻了一局，这样，然后就反而被请，而且被请的人呢是，就是说我当时是有薪，我现在也是有薪水，我是说当时是有薪水，可是那对方是没薪水，可是他有积蓄，那他出于他的爱心，他愿我当时就。发现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可是后来反而要跟对方道歉，因为有一点发脾气那时候，所以后来就想说，诶，这个不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生命，还是有那种要么就是个人尊严哈，然后我有钱的被你这个没有钱的那不太好。好，第一有那种不太好的感觉，确实没错。可是同时间，我相信也有那个尊严的存在。反正那个因素很多。可是最终我想说，如果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贯穿了以后，我们以后华人，就是说至少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谓请客跟被请的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呢？所以神国的身份，我们退休会才说不是。以吃喝作为定义，乃是有那圣灵里面的喜乐，乃是有那和平，乃是有那公义，这完完全全是不容易学习的。老实说，真的不容易学，因为有规则是比较容易的，规则是看得见的。好，有些人说我喜欢数学，因为一加一就是二。你不能够什么来一个那个文学呢？一加一，然后又什么天马行空的讲了，完全就是抓不着。好，我就是喜欢这样一个规则。好，看到了就可以知道。可是似乎上帝让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在圣灵里面，我们这样一个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中，在不冲突神自己本性以及他的圣洁之下，有各种生命上的一个展现。这是不容易学习的，可是却是为因着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会活出来的这样一个景象。所以我们大家彼此能够勉励，我们要醒觉说，我们确实需要牢牢的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要用心的使得说唯独基督这样的一个信念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活出来的一个现实。我们能够彼此守望，确实是就连站讲台的也需要在聆听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彼此守望，而不是单单说我说的你就算。好，如果说的和上帝的真理不苟同，可以互相切磋啊，也不是直接骂说你讲错了。好，你当然也不是这样，因为在神的国里面确实是互相彼此了解勉励。那当除非有可责之处，那就是要指责。因为确实使徒彼得他是领袖，所以当着众人面前要知道说我们华人说嘛，上梁不正下梁为外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甚至连巴拿巴， 这是一个我相信让保罗很心痛的一件事情，因为巴拿巴一是他的伙伴，二也是算是带他所谓带他进入这样一个基督徒群体的，因为他当时他的那个名声非常的不好嘛，他刚逼迫他才逼是逼迫信徒的人，可是巴拿巴愿意与他同工，所以他说连巴拿巴这样一个很信靠神的人都可以在这样一个信心上的动摇。那我们作为信徒的，我们需要学习说我们需要互相的守望，不能够是独立自主的，不能够单单只说哦，我这个是我自己的读经时间。为什么大家群体的读经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小组的查经，小组的查经不能够是哦，我说我的，你说你的，这也不是小组查经的形式。为什么不能够呢？因为神要让我们在彼此之中看见说，哇，我们需要守望，我们是可以有这样一个盲点或错误的看见。甚至小孩子在我们跟我们谈到主耶稣福音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哦，小孩子他们没有办法教我们什么，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只有教他们的。你在 VBS， 如果你参加 VBS 的服事，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小孩子可以懂的，这福音确实是小孩子可以知道，而且有时候比我们知道更清楚，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到更多那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他们在一些思维上他们还是可以理解。那同时间我们要学习什么样才叫做真正的接纳，什么叫做才真正的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划清很多的界限，有很多不同的曲线来定义说，好，我现在可以排斥你，我现在可以接纳你。就连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神学的一个概念，我们教会是所谓独立教会，所以没有所谓一个宗派的这系统之下。可是就算我们独立教会，我们也需要学习说什么样才是就看到浸信会或者说长老会或者是卫理公会或者是其他的宗派，甚至是灵恩派，我们这都是在神里面的肢体。那我们是常常会划清什么样一个曲线。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基督徒很自信的说，嗯，好，这是英文的哈，所以英文的圣经翻译呢只能够读 ESV， 好 ,NIV 的人是比较低级的哈，不是低级哈，低一级的哈。但是因为 ESV 是比较顺比较贴着原文走的。那当我们讲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是一种傲气，是一种不正确的一个曲线。因为除非那个翻译是谬论，不然的话，像 ESV、像 NIV， 甚至在我们的和合本跟新译本，现在之间和合本、新译本之间也开始出现一些争论哈。那到底这其中我们要如何是说 no？ 我们是以基督牢牢的为中心呢？知道说神是爱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拥有这样一个神学的一种傲慢。最后回到华人请客作为一个结束。三月的时候带着一些少年人我们去到了 DC， 为 DC， 为我们的首府祷告，同时间去了那个圣经博物馆，可以看见说神的话语确实是丰丰富富超奇无比，也看见世人的需要还是很多，因为有许多的民族还是没有圣经，还是没有听见神的话语。那我在这样的一个和青少年的这样一个接触之后，我发现说哇，他们，我有时候跟他们说你们还蛮华人的，虽然说你们是美国土生土长的，我说尤其来到钱这方面，我感觉说这好像你不是很美国人还是什么，就是说你更像是华人而不像是基督徒，在所谓来到金钱上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其中一个就是说我必须还你钱，我必须还你钱，而且我甚至可能需要还你更多一点。我说为什么呢？我说 因为感觉说他们好像做错了事情，如果欠钱就是一个错误的事情，然后就算人家要请你他也不行。好，这个礼尚往来，而且那个回的那个礼要更大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出现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觉得说，哦不行，我需要自力更生，所以我自己付我自己的就可以了。好，你不用担心我。我就说这也很奇怪啊，就是说反正有不同的情况出现，我就说OK， 所以在金钱方面我们还是需要以基督为中心，然后作为一个文化上的一个洗净，一个改变，一个学习。自己付自己的有问题吗？没问题。可是这样坚持就出现了很奇怪的一个，那个坚持真的是他保护说 no 不行不行，他宁愿不吃。我说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可是后来有一个到最后有一位少年人突然间说，哦，我了解了，你为什么一直要请我们吃东西？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恩惠。我说感谢赞美主，终于通了。可是确实被请也是恩惠，能够请也是恩惠，因为上帝给我们能够接纳是为了让人家能够有，就是所谓施比受更为有福。可是施与受都是上帝所赐的这样一个福气的时候，当那个少年人说，哦，我们现在，我说呀，你想想看，请你喝一杯2块钱的饮料你都那么辛苦了，你来到主耶稣面前跟他说你流了宝血，你觉得你可以那个大摇大摆说，哦，你为我舍身，这个如果小小的我们都很难接受的话，你可以设想说这个神的大爱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被震撼，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还清，可是我们却需要领受。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唯独知道神是爱我，主耶稣基督爱我，为我舍己，才能够，这样是我们所谓在基督里面以基督为中心生命的一个展现。所以但愿神赐我们这样一个怜悯，使得说我们的心灵受到激荡，牢牢的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一个恩惠有这样一个自由。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唯独基督，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恩惠。因为确实神，你知道我们的无能，你成为了我们能力，也就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软弱中我们夸口，我们所夸耀的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夸耀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夸耀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公义。也但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着的这样一个最丰盛的一个生命，我们每天能够有这样机会去品尝，知道我们虽然会犯罪，可是神你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当我们来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来信靠主的时候，你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是上帝你的大爱，你就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心灵觉得失落的时候，或者是觉得不配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神你是也在鼓励勉励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转眼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这样感恩是因为神你赐予我们真理，也借由你使徒保罗的话让我们得到激励。上帝你不让我们走在黑暗之中，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真理，是恩惠，我们感谢你，祈求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